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。我们在基督里一同成长。我们成长的关键是认识基督。我们成长的关键是与基督联合。我们成长的关键是让真理，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，都必须靠主活着。离开了神，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；离开了神，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蒙福，不能真正的兴盛。我们蒙福兴盛的原因，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蒙福兴盛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得着了那蒙福兴盛的生命，配得产业的生命，就是神儿子的生命。这生命是极为宝贵，这生命是统管万有的，这生命是继承产业的。唯独基督，离开了基督，我们就无从所得。离开了基督，我们也无从所做。总而言之，离开了基督，我们就不能活出神创造我们的当有的样式，或者说，离开了基督，我们就不能活出基督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所成为的样式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不能活出基督，人们仍在魔鬼的权下；如果不能活出基督，人们仍在咒诅之下，仍在黑暗的权势掌管之下。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一个敌人，这个敌人就是魔鬼。然而，我们也有一个救主，这是全然得胜的救主。他被称之为宇宙天地万物的大君王，他坐在宝座上，执掌王权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乃是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活出那属天得胜的样式。如果你的生活正经历挑战，如果你的生命正经历难题，如果你需要力量，你需要帮助，如果你有力不能胜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知道，要认识基督。当你认识基督，活出基督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也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那凡事都能的生命在你里面，谁的生命？基督，那复活的基督成了你我的生命，那复活的基督成了你我的主。哦，我们的主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。阿门。所以，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总要知道以基督的生命面对这个世界。魔鬼不怕你说你爱主，魔鬼不怕你说你有信心，你有能力。我说句实在话，魔鬼就怕你知道你活着就是基督。阿门，他怕的是一个具体的神，魔鬼惧怕的是一个具体的神。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彻底败坏了魔鬼，俘虏了魔鬼，践踏了魔鬼和一切黑暗权势。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瓦解了魔鬼的一切事故。他胜过了疾病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一切黑暗权势。 他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全然得胜，他复活了。耶稣基督复活，升上了高天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坐在至高者的右边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大大的得胜，升上了高天，满载得胜的荣耀，升上了高天。阿们。耶稣基督升上高天，一定在天上有欢呼得胜的声音，因为他永久的胜过了人类的宿敌魔鬼，永久的把魔鬼踩在脚下。不但如此，他也从死里复活，重新生了我们，把我们生在他的得胜里，把我们生在他的大能里。不但如此，他也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神的右边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。耶稣基督以灵的方式住在我们里面，阿们，和我们永远永远也不分开，永远永远连结，永远永远联合。阿们。所以今天，我们都是活出基督来，我们都是活出基督那全然得胜的生命，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，带着除灭魔鬼作为的生命，带着属天荣耀的生命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如同主耶稣基督走到哪里，我们走到哪里，哪里都会传来欢呼得胜的声音。是的，欢呼得胜的声音，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必有神迹随着，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的脚步。什么叫神迹奇事？神迹就是看见神的作为，奇事就是神的作为。阿们。奇妙的是，神迹，神留下的痕迹。阿们。我们到哪里，我们留下了神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人们看见了神的作为，那神的作为都是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谁除灭魔鬼的作为？你我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为什么我们除灭魔鬼的作为？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不再是你，乃是基督。是的，乃是神的受膏者。是的，乃是神的儿子。是的，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哇，我们都不凭外貌认人了，我们凭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。阿们。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都是全新的人，都满载基督生命的馨香，都满载基督生命的荣耀，都满载基督全然得胜的荣光。阿们。我相信，无论你我走到哪里，魔鬼看见的再也不是我们这个弱小的身躯，魔鬼看见的是在你我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君王，那得胜的君王，那让魔鬼逃跑的君王，那专门除灭魔鬼作为的君王，在你我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 认识以基督为中心的神，我们进入到了课程的第三部分，它是活出的生命。阿们。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无论从旧约到新约，你我都会发现这些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。昨天我们查考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，按照属世的话说，不再有任何作为。亚伯拉罕无儿无女，和他的太太萨拉即将孤独终老。可是当神拣选他，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当神拣选他，他踏进到了救恩里，在救恩里他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他远远地望见了救恩，他就相信了，阿门，以至于他活出了那复活大能的生命，不但富可敌国，不但身体返老还童，他还相信他的儿子被献上也会从死里复活。阿们，这是何等大的信心！正是因为亚伯拉罕有如此大的信心，正是因为他相信神是怎样的，他的日子就是怎样的，所以他即将枯萎的身体，如同已死的身体，又活了过来，又返老还童活了过来，他的妻子又活了过来，阿们，创造了奇迹。他们经历了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是的，他们经历了基督的复活，他们成了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所以他们的身体也经历了新造。阿们。他们经历了从死里复活，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是基督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他们身上。他和他的太太都返老还童，他和他的太太都得着了新生命。亚伯兰不要再叫亚伯兰，乃叫亚伯拉罕；撒来不要再叫撒来，乃要叫撒拉。神把他的名字放在了人的名字里面，宣告他们得着了新生命。阿们。正是因为他们从死里复活，生出了以撒，以撒才是那继承产业的。同样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生出了我们，我们也是继承产业的。阿们，这是不是生命的奥秘？我讲这些，你们能清楚吗？能明白吗？能听得清楚吗？能听得明白吗？不明白一定要打出来，明白也要打出来。我要看看这个课程是不是进入的太深了，你们打出来给我看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你们真的太棒了。那我就再多说两句，我再多说两句好吗？我再讲一讲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了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，他得着了新身体，得着了新生命。阿们，他们也从死里复活， 应该手指应该这样。哎，对，他们经历了亚伯拉罕的复活，他们得着了新身体，得着了新生命。哎，他们从死里复活，又生出了他们的儿子以撒。阿门。所以，一个人要蒙福，必须是得着新生命，也必须是活出新生命。这新生命就是基督。阿门。神多么看重我们从死里复活，神太看重这个了。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这样，要埋葬我们的老旧人，让我们活出新生命。亚伯拉罕，原来那旧的生命已经无所作为，但是神拣选他，赐给了他新的生命，他活出了新的生命。昨天我们查考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自哪里？来自基督。除非他认识基督，否则他就不会有信心，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和成终者。信心来自耶稣基督，所以人们在寻找信心的奥秘，在寻找亚伯拉罕蒙福的奥秘。你必须知道，亚伯拉罕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。阿门。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：“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。”阿门。欢欢喜喜的仰望谁呀？仰望救主啊，仰望基督啊，他欢喜的仰望，他就进入了救恩；他欢喜的仰望，他就得着了救恩；他欢喜的仰望，弟兄姐妹，他既看见了，心里就快乐。阿门。为什么快乐？因为他相信了这救恩。我说过，亚伯拉罕真的是我们信心的父，他为我们开启了信心的生活模式。该如何信耶稣？那不凭眼见，阿门。不凭眼见，完全是心里相信。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，但是却是在亚伯拉罕之后的2000年发生的，但是他却相信了这救恩。他从神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手里接过了饼，接过了酒。这如同我们领圣餐纪念主是一样的，那标志着他已经活在了救恩里。他吃了主的肉，喝了主的血，他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乃是属乎神、属乎基督了。阿门。神看重我们，放弃旧的生命，得着新的生命。神拣选我们，就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以至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要得着生命的，必要丧掉生命。阿门。要把自己那无能的生命、没有盼望的生命、属魔鬼的生命、那个带着罪性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紧接着和基督一同复活。”要得着生命的，得丧掉这个生命。阿门。如何得着生命？相信和基督一同复活，得着了新的蒙福的生命。亚伯拉罕正是放弃了那旧的生命，得着了那新的生命，他才活出了信心大能的生命果效。阿门。我相信亚伯拉罕得救之前和得救之后完全不一样。阿门。如果一样，他早就开启了那富足得胜的人生。 他早就开启了那返老还童、身体强壮的人生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阿门，事实是当神拣选他，他领受了基督的生命，他和基督联合了，他被神分别为圣了，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，告别了那旧有的生命、旧有的生活环境，他开始踏进到了基督里，活出了基督的信心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以至于他相信人，他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基督的复活。他相信神是让死人复活的神，以至于他将他的儿子献上。阿门。以至于他举起刀来要杀害他的儿子。在世人看来，哇，他真有信心把自己的儿子献上。但是在亚当里可这在对不起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没有丝毫的惧怕，没有丝毫的担忧，因为他确信神是让死人复活的神。换句话说，他举刀的一刹那看见的不是砍死他的儿子，他看见的是他的儿子复活的样式。也正是亚伯拉罕这样相信，才有了基督的复活。他把以撒献上，恰恰是以撒是亚伯是耶稣基督的祖先，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的祖先，恰恰是他为人类献上了他的后裔，阿门。而以撒恰恰是他的独生爱子，阿门。而耶稣基督又是神的独生爱子，阿门。亚伯拉罕甘心将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，这代表了神的心意，他活出了神的样式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看重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，还记得吗？当浪子回家的故事里描述了小儿子，他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远远的望见他，迎接他，跑向他，和他拥抱，连连的和他亲嘴。他的父亲并没有责备他在外面做了这个事那个事，做了不好的事，相反责备他的是他的哥哥，是他那生活在律法之下的哥哥，是他那没有看重生命的哥哥。律法之下的人看重的不是生命，看重的是行为，以至于什么都得不着，以至于只是得着了一点点。阿门。当他的弟弟蒙福了，当他的弟弟回到家里，哦，上好的袍子穿上，戒指戴上，鞋子穿上，肥牛犊宰了吃，他的父亲欢呼，和他一同欢呼。阿们，连仆人都欢呼。阿们，在父亲的心里，他的父亲说，这是我失而又得，死而复活的。阿们。什么叫死而复活？得着了新生命，放弃了那旧的生命，得着了那新的生命。阿们。神看重你我得着了新的生命，神看重你我的老旧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我都得着了他儿子的生命。是还是不是？当大儿子控告他的弟弟，父亲说，我儿啊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但他大儿子却不知道，因为他靠行为活着。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阿门。所以请注意，神看重的是什么？是生命。神看重的是生命。神没有责备他的小儿子从前做了何等多的坏事。阿门。相反，那看重行为的哥哥 却是控告他，他和妓女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可是我没违背过你的命，你也没有给我宰一只山羊羔。哦，神看重的不是你律法下的好行为，神看重的是你活出他儿子的生命，你得上了儿子的生命，神看重的儿子是宝贵的。我这样讲能明白吗？你能知道基督是活着的生命吗？是我们活出的生命，认识基督，他是生命何等宝贵吗？阿门。我再告诉，我要再告诉，很多来自魔鬼的教导。我说来自魔鬼的教导。哦，我不是说牧师们不好，我是说魔鬼把他的道理放进了教会。他们这样告诉人们：人们是人，任何人都必须经历苦难。没有苦难就没有祝福，没有苦难就不会被锻炼，没有苦难就不能认清世界，没有苦难就不能认识神，没有苦难就不能改变旧的行为，必须经历苦难的历练，必须经历受苦。哎，人信了耶稣也必须经历受苦，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成长也必须经历受苦，也必须经历有让他有经历，让他有不好的经历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看，你看姜牧师，你看约伯，神让他经历这么多苦难，然后再给他祝福。我要告诉你，经历苦难是因为约伯没在真理里。阿门，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人们要把苦难强加给基督的信徒，强加给神的儿女。神拣选神的儿女，从来不是要给你苦难，从来没有。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这样的。神拣选亚伯拉罕也没有说，哦，我拣选你要将你让要让你经历苦难，你必须经历苦难。不，不，神乃是把他的生命直接给亚伯拉罕。阿门。把真理给亚伯拉罕，让他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样式。哎，魔鬼用这样的谎言说先苦后甜。是的，魔鬼把人们陷到了苦痛苦里，再也没有甜。人生在世，弟兄姐妹，百十年的时光全用在受苦上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弟兄姐妹，小儿子回到家里，神也没有说你还要再受苦，你受的不够，没有这样。弟兄姐妹，你受苦是因为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受苦是因为你没有真理。耶稣从来没有说他那里有苦难，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。在基督里你却有平安。苦难在哪里？苦难属于这个世界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人们要把受苦的哲学带进教会，这令人愤怒，这真的令人愤怒。人们进到了基督里乃是为了享福。我再说一遍，人们进到了基督里乃是为了享福，乃是为了恩典不断的加增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身体返老还童，富可敌国，大有能力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建造了强大的家族，生出了敬虔的儿女。你信耶稣是为了受苦吗？我相信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神绝对不会说，哦，我拣选你是要为了让你受苦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 我要让你受苦，我拣选你是为了让你受苦，请问是这样吗？弟兄姐妹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立刻告诉他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哪里？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要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你，我叫你的名为大，我要你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也祝福他。阿门。如果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神说：“哦，我要熬炼你，我要苦炼你，我要把疾病加在你身上，你历练的不够，你受的苦不够，你还要再受苦，你要再为我受苦100年。”亚伯拉罕会不会去？亚伯拉罕会不会去？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，他是你的父，你效法亚伯拉罕了吗？亚伯拉罕是什么人？神拣选他的时候，他是拜偶像的，卖偶像的。弟兄姐妹，神拣选亚伯拉罕乃是告诉他什么？你要跟我说一遍，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要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地上的列国因你得福。阿们。是还是不是？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是还是不是？哦，神拣选我们变了。神拣选我们变了，不一样了。哦，拣选我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的神不一样。他要熬炼我们，要破碎我们，要管教我们，要修理我们，要给我们苦难，要经历99难。哇，天堂的路太难走了。哇，这个苦路难行。魔鬼地狱的谎言放进了教会。是还是不是？什么苦路难行？你经历的苦是这个世界上的苦。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在他里全是平安。你经历苦难是因为你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你没有胜过这个世界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是因为你不认识基督。我说的对吗？亚伯拉罕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季节。人生的第二个季节，第一个季节属世的已经过去，第二个季节，那蒙福的兴盛的季节开始了。那全然健康的季节开始了，他告别了老旧人，告别了疾病，告别了贫穷，告别了衰老，对不对？阿门。告别了无所作为，他开始大有作为，得地为业。阿门。返老还童，足享长寿，我的天，这令人惊叹，这太令人惊叹了。所以很多人告诉你，信了耶稣要经历苦难，苦难是磨刀石，要磨掉你的棱角。 No， 苦难不能改变任何人。阿门。改变人的唯有恩典，改变人的唯有恩典，改变人的唯有恩典。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我必须让你知道，改变人的唯有神的恩典。阿门。所以你必须知道，你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。阿门。罗马书2:4说，神的恩典才能改变一个人。 恩典才能改变一个人。律法从来不能改变一个人，苦难从来不能改变一个人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很多人认为苦难能改变一个人，这是魔鬼的逻辑。所罗门经历苦难没有？谁能有他富足？谁能有他有智慧？阿门。基督是活出的生命，是我们的生命。从旧约到新约，唯有一个主题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离开了基督，没有生命；离开了基督，没有生命。我搞错了，是还是不是？傲娇牧师，我信了耶稣，可是我都没有改变。这新来的人呢、啊？这是新来的人呢、啊？这个家人叫路德，是不是啊？问我约伯的苦难是怎么回事？你没有听我的讲道，你没有认真听啊！我太痛苦了，我痛苦什么？人们没有活在真理里啊！人们愿意把苦难加在自己身上，你跟随那爱你的主、赐恩典的主，你却没有得到恩典。你知道你就像什么一样吗？你就像那个小时候我在农村呐、那个生产队啊，里面喂牛喂马，有那个马槽，还记得吗？马槽，那个叫牛倌，大家知不知道有牛倌啊？专门生产队卖，就是喂牛的呀。哎呀，每天就呼的，就用锅煮的黄豆玉米。一提这么一下啊，撒在这个马槽里、牛槽里，牛马在这吃。哎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啊，那个牛马吃的比人吃的都好，很多家庭都没有这个。这个一上来呀。这个一到这个草料啊，黄豆啊，和这个草一拌呐、牛马都过来吃。它有的弱的那个牛马，它挤不上，它挤不上去，它吃不着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在基督的教会里，我也看到了这些。我也看到了这些，人们有些人吃的饱足，有些人没有吃着，有些人没有得到喂养，有些人没有得到恩典。你知道那个挤不着的，吃不着的，他的身体就瘦弱，他就没有力量，是还是不是？家里喂猪，啊，家里喂猪，我母亲养了很多猪，也是这样，那猪槽子小。一到十，强壮的哗过来，夸夸就吃了。有的那个弱的是挤不上。有多少多少人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啊，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没有得着真实的喂养啊！弟兄姐妹，是瘦弱的，是软弱的，是无能的，以至于天天说我软弱，我无能，我是蛆，我是虫。灾害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说：“哦，主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旨意。”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什么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信主一辈子不知道神这是什么？哇，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 神的旨意，你看亚伯拉罕了吗？使你富可敌国，生养众多，返老还童。阿门，是还是不是？大有能力，大有信心。这亚伯拉罕原来哪有这些？完了，我跟弟兄姐妹说过，哪有盼望？因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们年纪老迈；第二个是什么？他的妻子不孕不育，一生没有生育的能力。但是。他们经历了基督的复活，他们的身体怎么样？返老还童了。苦难不是主加给我们的，基督里没有苦难，苦难来自这个世界，来自你，因为你不认识基督造成的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你可以打出来吗？打出来吗？苦难来自这个世界，基督里没有苦难。是啊，是不是？耶稣说在基督里有苦难吗？你跟我说，很多人非要把苦难带进到教会里。把魔鬼的作为带进到教会里，你要是让魔鬼残害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基督里讲苦难，那全能的神、无所不能的神、那爱我们的神、那丰盛恩典的神，非要加给我们苦难吗？啊，他改变一个人，是用他丰盛的恩典来改变我们。这是不是？你把神看得和这个世界联合了，这个世界世人的观念是苦难改变人，因为魔鬼把这文化放进了世界里，但耶稣基督里神从来没有说神是与世界不是联合的，神和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联合的。我再强调一遍，神告诉。耶稣基督说，在这世界上有苦难。阿门。神看重的是生命啊！当你得着了生命，这个苦难和基督有关系吗？你我的苦难都被耶稣基督承担了，都被耶稣基督代替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基督是什么，活出来的生命，他是活出来的生命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得清清楚楚的知道，阿门。哪些人讲的错的，要害你。那告诉你要就是要受苦难的是要害你，你每天要享受，要相信神的恩典临到你，你要相信神那里有丰盛的恩典，为了你在这个地上，为了你活出神的荣耀，阿门。他把丰盛的恩典为你预备，丰盛不丰盛？上好的袍子，最好的袍子，丰盛不丰盛？大小合适的袍子，丰盛不丰盛？尤其是那鞋子正好的，那戒指也是正好的。都是为你量身定做，让你把你捧在掌心里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有人告诉你，那要有苦难，要为主受苦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你真的可以告诉他，你说苦难是这个，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只没有说在基督里有苦难。阿门。而且耶稣基督明明的告诉我们，这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什么意思？整个世界都胜过了，这点苦难也就算不得什么。阿门，都能胜过了。 阿门，这苦难不会成为我们的苦难，是不是？都被胜过，打出来苦难都被胜过，打出来苦难都被胜过，耶稣基督都胜过了世界，这苦难啥不胜过？苦难能抓住我们吗？断然不能，决然不能。很多人被苦难抓住了，被疾病抓住了，贫穷抓住了。你知道还有很多人婚姻的都解决不了啊，主内的。孩子三十了，牧师给我们祷告；女儿三十了，给我们祷告。就因为你相信哦，有苦难；就因为你相信哦，这都是熬炼。哦，神熬炼你用世上的办法，用属世的苦难熬炼你吗？神没不会在基督里改变你吗？在基督里怎么改变你？不是苦难，是什么？神改变我们是怎么改变我们？给我们更多恩典，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，不够不够，再加再加，阿门。神改变我们的方式从来不是苦难，而是恩典。神改变亚伯拉罕的方式不是苦难，是恩典，是还是不是？跟我说更多恩典。更多恩典，苦难不会给人力量，恩典给人力量；苦难不会给人信心，恩典给人信心；苦难不会给人盼望，恩典给人盼望；苦难不会让人活出神的荣耀，恩典却满了神的荣耀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被陷在苦难的思维里。哦，他必须得经历苦难，他必须得经历旷野生活。哎，这是旷野生活是必走之路，胡说八道啊，弟兄姐妹，旷野生活怎么是我们的必走之路啊？在旷野里是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是在基督里啊。啊，旷野是你的必走之路啊，是那群骄傲的以色列人，在摩西的带领下走旷野的路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，怎么还走旷野的路？很多人受骗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受骗了，你却不知道。你说：“哦，我讲的太对了，哦，讲的太对了。”你一生是80岁、90岁，我按照100岁算。我实话实说，你没有进到信心里，你活不到100岁，你也活不了120岁，你也活不到180岁。你按照90岁算，你30岁信主，你旷野的路再走40年，你还能享福吗？嗯，你还旷野的路是必经之路，到底是不是必经之路？我们走的是旷野的路还是恩典的路？啊，我们是在旷野里还是在基督里？我们是被摩西带领还是被耶稣基督带领？你跟我说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乃是直迦南，乃是生活在迦南，就在迦南。一下子把我们救赎进了迦南美地，阿门。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唉，弟兄姐妹呀，很多人没有正儿八经的开始基督里的生活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都可怜巴巴的进到基督里，都成了受害者呀，吃不着草，吃不着料，对还是不对？嗯，对还是不对呀？ 都是软弱无能的一群。我原来我就想，哦，神生出来的人怎么会这样？耶稣基督重生的人怎么还是我软弱，我亏欠，我不足？没有重生之前，属世界的那软弱是一定的。阿们。以前没有人这讲过这道，没有人这样讲道，是吗？你们第一次听吗？第一次听的我看看，打出来第一次我看看。谢谢啊，提醒我喝水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啊。哎，弟兄姐妹。有些人问我，姜牧师，你的老师是谁呀？你们要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吗？你们谁要知道，快点。哇，你们太聪明了。你们太聪明了，你们一定仔细查考了我所讲的。因为在互联网上在哪你们都找不到这样讲道的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这查查。哇，江流讲的从哪里来的？昨天一个姐妹问我，江牧师，你说耶稣基督是活出来的生命，这个总结太好了。你读圣经的人要都知道这一点，那读圣经得多厉害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总结的？你的老师是谁？我说我要介绍我的老师让你认识，你愿意吗？他说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有你就够了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老师介绍给你们。我的老师就唯一的师尊就是基督，就是神，就是圣灵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救主。我还要提醒一下，身体灵化医治手册，如果你身体不好，你一定要读啊，反复的读啊。我们又有见证说，读这个小册子，身体就得医治啊。弟兄姐妹啊，读这本书就得医治，哇！这什么？你有真理就有自由啊。我自从八月份听了姜牧师，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，我的天哪！真的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没有认识他。没有小册子的，抓紧在群里面找啊！群里面有谁要要啊？一定要要啊！这本小册子非常好，这本小册子已经被翻译成了全英文的。全英文啊，要在亚马逊上售卖了。你们也知道这本小册子要影响祝福的英文世界，可了不得呀！我们的姐妹啊，专门的翻译家给我翻译的。你知道什么叫翻译家吗？非常懂得翻译的法则原则，有丰富的词汇，有丰富的这个外语中文的经验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提到了亚伯拉罕，我总是让人惊叹，总是让人惊叹。圣经说我们得着了亚伯拉罕的福，好像这福离我们很远。那耶稣基督不把苦难加给我们，教会却把世界上的苦难加给我们，这简直不可理解。圣经明明说苦难来自世界，而人们要让我们受苦，耶稣基督是替我们受苦的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讲讲以撒好不好？我们不讲不行。我们要讲呢，我们的进程就会加快一点。好，我们讲他是活出来的生命，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是活出基督的生命。 你就知道再读圣经你是认识的谁呀、啊、认识的耶稣基督。阿们。你再读这些人，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，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的人呢，被神拣选的人呢，他们活出都是谁？哎，就是用属世的话说，凡是有点神通的人，哎，有点神的作为的人，都是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我指的是基督里的啊。阿们。好，以撒活出基督，为什么？活出什么？他是从神应许的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看哪，必有处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阿们。这就是从应许，神应许要什么？要从女人生一个孩子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应许，诶，以撒是不是从应许生的？是的。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，神说，不然你妻子萨拉实在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妻子什么？女人。阿们。女人，这女人要给你生一个应许之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永远的啊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阿们。是啊，是不是？你记得活出基督。哎，再来，以撒与基督一样，都是从灵生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一点。哎，再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一到十四节，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，萨拉就心里暗笑，说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神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，说我已经老迈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，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哎，萨拉生的儿子以撒从哪里生的？从神生的。为什么？从人生已经生不了了，没有生育能力了。阿们。耶稣基督从谁生的？从神生的，从灵生的。奥秘不奥秘？奥秘还是不奥秘？你打出来奥秘还是不奥秘？你跟我说。阿们。唯有是从灵生的，从神生的，才配得继承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返老还童，他和他的太太经历了死而复活，他们死而复活得到了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又生出了新生命。阿们。奥秘。所以你读圣经啊，你读着津津有味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像喝蜜了一样，圣灵在你里面运行，你读圣经是活着的，你读整本圣经是活着的，你看见神在活着，你看见神耶稣基督一直在做事，一直在做事。阿们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，因为律法上记得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婢女生的，一个是从自主之妇人生的。强调的是什么？妇人，女人。强调的亚伯拉罕是从谁生的？是从女人生的。强调的以撒，对不起，这里强调以撒是从女人生的。阿们。对还是不对？奥秘不奥秘啊？耶稣基督强调的是什么？从女人生的。阿们。好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，萨拉自己也借着信，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且生了一个孩子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阿们。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看哪，必有处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太好秘了，所以整本圣经太好秘了，我的弟兄姐妹。整本圣经充满了奥秘，整本圣经你看着一个生命在活着，阿们。整本圣经你发现一个是讲述的是一个生命。太奥秘了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认识基督，我们再读圣经，我们发现奥秘。好，以撒以基督独生儿子的样式，哎，他活出了基督的样式，被献祭，所以以撒活出的什么祭物的样式啊？这个地方应该需要一个逗号啊！不行，我再改一改。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截图太认真了，我看到你们做那些功课呀，我看到太认真了，就每天呐、把读神学呀，哎呀，每天把我讲的课呀，像读神学一样在家里整理呀，整理呀。哎呀，我看见你们发给我那些截图啊，哎呀，我太感动了，真的太令人感动了。阿门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，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儿子。”哇，强调的是谁？强调的是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儿子。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以撒是不是神的儿子？你看啊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。一个是从使女生的，叫以实玛利；一个是从自主之夫人，就是他的夫人生的，叫以撒。以实玛利是从肉身生的，肉身，因为什么？夏甲没有经历，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没有经历基督的复活。夏甲的身体里，身体里没有圣灵。没有基督在里面活着，注意，哎，而谁呢？萨拉却经历了圣灵的大能，经历了基督的复活，是或者说他的身体是重新被造的，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，他的身体经历了更新。阿们，他的身体是从哪里生的？从灵生的。神的灵也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身体也叫圣灵的殿，所以这样才生出了谁？以撒。阿们。所以你注意，以撒是从灵生。阿们。所以从灵生的，那叫从神生的，才配得产业。其实这都如同神起初创造亚当是一样，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，神的生命在里面才配得产业，这是一样的。否则以撒怎么能配得产业？我这样讲大家能清楚吗？是不是有点奥，有点深？你们能清楚吗？能清楚吗？我看，哦，清楚，太好了，你们太棒了。你们太棒了，所以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重要，重要不重要？活出新造的人重要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亚伯拉罕以撒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若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不成为新造的人，生出来都不能继承产业，旧造不能继承产业，唯独得到新生命的阿们才配得。所以神看重死里复活呀，神看重得到新生命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别以为以撒是继承产业的，为啥是他的独生儿子？哎，分明有个以撒，以实玛利，为什么说 以实玛利什么都没得着啊，从他父亲这里离开，他的母亲带着他，就带着几块饼，带着一点水啊，什么产业都没得着啊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第一，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所得的产业是从神而来的，是属神的，那属神的产业必须是由属神的儿子继承，对还是不对？那属世的能继承属灵的产业吗？不可能的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因为他的妈妈是属世界的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阿门。兄弟们，这太奥秘了，这真的太奥秘了。像有些人，我看刚才有人留言说，我说不对，是神称他们为义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义。义是因为他得着了义的生命，是得着了神的生命。神称我们为义，是因为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。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没有亚伯拉罕也不是。唯有他得着了义的生命，义是一个生命。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罪的生命来自亚当，一个是义的生命来自末后的亚当，耶稣基督。所以神看重的是生命。阿门。所以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门。是不是独生子？从谁生的？从神生的才叫儿子，从肉身生的不能称为神的儿子。阿们。从肉身从神生的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因为亚伯拉罕是属神的。从肉身生的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从肉身生的，以实玛利是从肉身生的，不是从灵生的。神看重的是灵的生命的传承，神看重的是你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，那个属世的生命在神眼里不被计算。这是不是个奥秘？神看重的是什么？生命。你记得，你没有生命，你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在神的眼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所以我们也是从灵生的，我以后会讲的，我以后会讲到这个。所以希伯来书10:12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阿们。这个奥秘，这个太奥秘了。你看，以撒以独生儿子的样式被献为祭，对不对？而他的父亲相信他必然复活，阿们，就用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这要杀之际，哎，神对他说话，不可再在童子身上动手。结果看了什么？看见了神又预备的羔羊。原来是什么？原来以撒所活出来的是谁？是要把谁彰显出来？是要把替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是还是不是？啊？以撒彰显了谁的生命？基督的生命。太奥秘了。奥秘不奥秘？弟兄姐妹。所以基督是神的奥秘。哎，这些信心的伟人都了不起，太了不起了。太了不起了，弟兄姐妹，你别看他这个亚伯拉罕真了不起了，太厉害了。好，以撒活出基督食物倍增的大能，实际上是活出什么？生命的粮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阿们。你看，哎，以撒在基拉尔干旱呢，干旱人都跑了，颗粒无收，常年干旱怎么办？以撒去了，到那里撒种。注意， 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这是谁？问这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没有收成，没有收成，人们靠着律法，靠着什么都不能得救。阿门，是还是不是？阿门。他就在这里撒种，什么？他就把自己献上，作为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生出许多子粒。阿门。这是不是生命奥秘？打出来是不是奥秘？是不是奥秘？哎呀，你读圣经，你读的甘甜甘甜的，真的太甘甜了。而且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耶稣基督成了大富户，日增月盛，福音不断的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扩展、扩展、扩展、扩展、扩展、扩展。哇啊！阿门！大丰收，幕后大丰收。哎呀，所以读这圣经，我准备这个课程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准备准备就流泪，我在这流泪，流一会儿泪，我再读，读的又感动的流泪。原来都是基督，阿门。所以这都是你看这些预表，耶稣基督当年也是。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还记得吗？他是食物倍增，实际上他是在宣告我是生命的粮，一样的。阿门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阿门。太棒了，简直太棒了。你好好读圣经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读圣经啊，你真的让你变得有智慧啊，真的变得有智慧，真的变得能看清这个，你能读懂圣经啊，你能看清这个世界了，你能看清很多事情，别人看不透的事你都能看透，为啥？圣灵引导你习惯了。你可以打出来，刚才讲的是不是奥秘？嗯，是不是都是活出基督？基督是不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？阿门。啊，我感情很丰富，我知道圣灵带领我，我真的常常就在这读着圣经就流泪，记下来，记不住拿本子记下来啊，因为我没有形成文稿，我不能被文稿限制，一被文稿限制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啊，我讲到有人牧师讲到非要打一个稿。哎，叫打奖章，还记得吗？有没有你们中间做牧师有没有打奖章？嗯，都有打奖章。哎，讲的什么是主题架构，是不是啊？有主题，有架构，哪里讲个小故事啊？等等，不行，限制了圣灵的运行。圣灵随时给你口，给你对，圣灵随时给你口才，圣灵随时给你启示。这个太好了，好，我们接着再来。以撒活出基督替罪羔羊的生命，背十字架被杀。创世纪二十二章六到十节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哪里？放在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那刀是干什么呢？杀掉羔羊，那火是干啥？预表了审判，你知道吗？预表了审判，谁上十字架？那柴是预表了谁？柴预表的是十字架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以撒背着柴背的是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来，我看你能知道吧？以撒背着柴背的是什么？你跟我说，嗯。然后你们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，太对了，阿门。他活出的谁？基督。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绵羊羔在哪里呀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绵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坛摆好，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什么意思啊？已经被钉十字架了，预表基督了。阿们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作为赎罪祭被献上了，所以才有以后的，记得亚伯拉罕，这个耶稣基督必须是从以撒生出来的。我给你们讲个奥秘好不好？要不听吗？要听这个奥秘吗？你打出来，要听就要听。哎，我给你们讲个奥秘。实际上从生命的传承看，哎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祖先。以撒是耶稣基督的祖先。对不对？按照生命的传承看，虽然叫什么，耶稣基督不是不是从男人生的，是吧？这个我查一个啊。指的是什么？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我查一下经文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有没有？希伯来书七章。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。放在最后啊，我给你们讲讲生命的奥秘。来，我们看最后一节啊，来，希伯来书七章十节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拉罕的时候，立位已经在他先祖腰中。先祖在亚伯拉罕的腰里面，腰代表什么？生殖的力量，储存生命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啊，弟兄姐妹，以撒那个时候，按照生命的传承逻辑来说，耶稣基督已在谁的腰中？耶稣在谁的腰中？在以撒的腰中。必须，耶稣必须作为以撒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被献上。虽然在物理的层面上不是这样的，但在属灵的传承上，这个叫什么？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里面，亚伯拉罕在他里面。阿们。我这样讲能明白吗？这才有以后的神把亚伯拉罕把他的以撒献上，也相当于把他腰里面的谁？耶稣献上。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耶稣按照物理学来讲，只要是称为他的儿子，称以撒，以撒是耶稣基督的祖先，那耶稣就应该在以撒的腰中被献上，是不是奥秘？是不是被奥秘？虽然不是这样发生的，但是圣经既然记载了，他是把以撒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，作为他的祖先，在属灵的传承上就在他的腰中。 属灵的层面上，这就是奥秘。阿们，所以才有了什么真正的耶稣基督被献上。那他作为人的样式，如果他的祖先不献上，他怎么能作为一个人子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你要知道，不可能的。阿们，奥秘不奥秘，都是预表啊。好，以撒活出基督祝福的生命。希伯来书11章20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那耶稣基督呢？以弗所书1章3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。阿们。罗马书8章32节是最宝贵的，我最熟悉的一节经文之一。这里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你看，这些人呢，都是活出基督，活出基督，活出基督，活出基督。阿们。宝贵不宝贵啊，我的弟兄姐妹，太奥秘了，越往后讲越充满奥秘。这整本圣经是什么？生命的奥秘。阿们。所以请注意，圣经说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。所以只有你认识了基督，你才从这些人生命当中，你看见了谁？看见了基督。否则你读旧约也是像读童话故事一样，你像读童话故事一样，你认识了基督，你再读圣经，那就不是童话故事，那是一本活着的书。所以圣经是一本活着的书，关于生命的书。阿们，打出来，圣经是一本活着的书，是活的，里面都是神活的话语，都是谁？都是基督，都是基督。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以撒，我们讲了很多奥秘，我们讲了很多奥秘，我们讲了什么？从死里复活的奥秘，我们讲了生命传承的奥秘，我们讲了独生儿子的奥秘，为什么他是独生儿子？为什么以实玛利不算？阿们。因为亚伯拉罕是属神的，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属神的，从肉身生的不能被算作基础产业的。阿们。你打出来，从肉身生的不能继承产业，你打出来。因为亚伯拉罕的产业是谁的？从神来的。因为亚伯拉罕的生命是属神的，所以神看重的是从神生的那个以撒。换句话说，神看重的是谁？从神生的我们。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？这本圣经啊，弟兄姐妹，满了生命的奥秘，一定要好好读，一定要用心读它。弟兄姐妹，你读了以后，你感觉啊，生命真的是奥秘。就很多人不认识基督，我跟弟兄姐妹说过，他又有人跟我聊天，江牧师啊，原来真不认识基督啊，我还在神学院讲过课，他们有可能有小型神学院啊，在神学院讲过课，他说我那讲的全是错的。但不认识基督，你讲不明白这本圣经。不认识基督，你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知道谁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你每天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，迷迷糊糊啊。每天迷迷糊，你认识基督，你就知道啥是神的旨意，啥是神的旨意，啥是神的旨意。阿们。圣经是一本书。活着的书，活着的书，太宝贵了。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进到了神的奥秘里面了。基督是谁的奥秘啊？你打出来我看看。基督是不是奥秘？打出来，基督是不是奥秘？圣经说基督是什么？是神的奥秘。哎，神看重的是谁？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看重的是谁？哎，是从女人生的那个后裔。这个太宝贵了。阿门，而且是从灵生的。是不是奥秘？我开始读读不懂。我读这个以实玛利，我说主啊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你多少得给点产业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以至于这个以实玛利，你想想，以实玛利多软弱，他和他的就是以实玛利从亚伯拉罕的家，从他父的家里出去啊、以实玛利是不是离开父亲？年龄看看有多大，弟兄姐妹，他找水喝谁去找的，知道吗？在旷野里啊，在沙漠里没有水喝，谁去找的？他的母亲去找的。你知道，弟兄姐妹，那个以撒，被献祭。所以以实玛利当年离开本地，离开他的父亲，当年也得有个十六七岁，也得有个十六七岁啊，弟兄姐妹，但他却没有能力啊。没有能力。那个以撒当年背柴的时候，以撒当年背柴的时候，也就是个十六七岁。也就是个十六七岁，二十岁左右。你看看，同样是同样的年龄，记得同样的年龄，从肉身生的，活在律法之下的，没有能力。那以撒十几岁，被献为祭。有没有能力背着柴？阿门。所以你就得知道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律法之下的人没有能力，没有健康。阿门。恩典之下的人才大有能力，才大有健康。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嗯？谁去找的水喝？在旷野里是以实玛利找的吗？以实玛利找的还是他妈妈去找的？没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读圣经啊，你读出来，你读出来这些亮光，这些启示，你就知道了，一定要活出新生命，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。阿门。你没有能力，你软弱，因为你，我不能说你是下甲生，哈哈，因为你活在律法之下，对不对？阿门。你能背柴，从小就勇猛就强壮，因为你活在恩典之下。阿门。哎，活在恩典之下的人强壮，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连水都没有。连水都没有，枯干，没有力量。苦难让人有没有力量？你跟我说。啊，苦难让人有没有力量？没有力量。阿门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灵生的。阿们，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灵生的，都是从神生的，都是从耶稣基督生的，我们都是继承产业的。阿们。耶稣基督作为替罪的羔羊，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我们也是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是信耶稣所信，说耶稣所说，做耶稣所做。苦难让人没有力量，弟兄姐妹，你就记住一句话，哎，别让人们宣告苦难。你为啥？你苦难把你控制住了，那苦难是个圈套，把你圈在里面了，你没有能力了，完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苦难把人困住了，你想跑跑不了你了，因为你认定苦难让你成长，成长个啥呀？我弟兄姐妹啊，成长啥呀？还成长？你看看那些，你看看那些活在苦难里的，有几个成长？苦难让人迷失方向，没有智慧，让人不知道哪些是神的旨意。我最近听了一个牧师讲课，我就偶尔听一听一下，他遇到了问题，然后他是还是很有名的牧师，他说别看我是牧师，我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哈哈哈哈，我心想呢，你不知道奥秘，你不知道生命的奥秘，你不知道属灵的奥秘，你当然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是悲惨的，信了耶稣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是悲惨的。你要立志为主受苦，你要活在苦难里，那是更是悲惨的，因为苦难是属这个世界的，你能过基督里的生活，所以你要是享受苦难，你就过不了基督的生活，基督里的生活，因为苦难来自世界。打出来，苦难来自世界。阿们，对不对？苦难来自世界。你要想过苦难的生活，你就是过的属世的生活。你要活出人的义。你看看我，愿意为主受苦。你看看我啊，我也受了苦来说，我不配，还得这样说，那多显得是忠诚啊，哈哈哈哈，所以得把自己的家全搭进去。苦难来自世界，恩典来自谁？恩典来自耶稣基督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耶稣说的。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阿们，世上有苦难，基督里有没有苦难？没有。所以让你相信苦难，让你承受苦难，那是来自魔鬼。你一听，听都不能听，这道不能听，绝对不能听，要害你。阿们。这个以撒从出生以来，那备受恩宠，备受恩宠。阿们，极其富有，以撒也是极其富有，极其富有。为什么富有？因为他里面谁在里面活着？谁在里面活着？你告诉我一个秘密。以撒为什么富有？谁在他里面活着？基督在里面活着。阿们，你必须知道，我们的苦难，我告诉你，全被耶稣基督担当了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就是承受了我们在世上的苦难。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苦难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。阿们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，对还是不对？我们属于这世界吗？那苦难我们还要吗？所以耶稣说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耶稣说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是还是不是？阿们。耶稣基督从这世界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在这世上是干什么的？是做客旅的，是寄居的。 你还想把属世的，还想把世界上的苦难给我？对不起，我是寄居的，我是大使，临时在这地上，我是天国在地上的代办。阿门。是不是？我们不数着世界，单单的享受恩典。跟我说，打出来，单单的享受恩典，打出来，单单的享受恩典，打出来，单单的享受恩典，单单的享受恩典，单单的享受恩典。阿门。你出也享受恩典，入也享受恩典。你从家里出去享受恩典，相信是恩典，回来相信是恩典。无论做什么都相信必有神的恩典伴随我，因为我身上有恩典的记号，有蒙福的记号。为什么？基督在我们里，在我里面活着，那个配得万有的生命在你里面，在我里面，那个平安的王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那是全面兴盛的主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里面。恩典堆在你家的门口，超乎你想象。有些人说，姜牧师，我该如何蒙福啊？你请你为我祷告。我说，祷告什么祷告？祷告什么祷告？那祝福你的神时刻与你同在，还祷告什么祷告？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蒙福的记号。圣灵是我们蒙福的记号，阿门。你的记号，你都有一个记号，就是蒙福俩字儿，没别的。你还怎么祷告？你身上没有记号，我有记号。我是被神分别出来的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蒙福。你身上有记号吗？啊，圣灵是你蒙福的记号吗？然后你带着蒙福的记号，你还说牧师求你为我祝福啊，牧师求你为我祝福，也很有意思啊。我去教会，我去有教会去讲道，讲完道了，姜牧师给我们做个祝福祷告。我心想了，我跟你们讲了那么多祝福，还得再做个祝福祷告，好像没得着一样。我把基督都给你们了。基督都住在你里面了，你都配得各样的祝福，还要让我再做个祝福祷告，我这倒白讲。真的，我心里立刻冰凉冰凉的，我的心里冰凉啊！怎么讲完道了还再来个祝福祷告？我说需要祝福的吗？需要祝福吗？弟兄姐妹说需要啊！我们每次讲完道都有个祝福祷告哦。哎呀！我和你们不一样啊，我真的是和你们不一样啊，我太看重基督在我里面这个蒙福了，我还用再祝福啊，那祝福我的神住在我里面了，那配得万有的神祝福住在我里面了，那赐平安的主住在我里面了，你还要再要个祝福祷告？哦，真的是，真的，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蒙福的生活，你真的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咱牧师说，姜牧师再给我们做个祷告，我立刻懵了，我真的，我感觉，哎呀，这个倒白讲了，但我又不能说出来吧。我写，我说，好好好，我说你们需要祝福吗？弟兄姐妹，需要。完了，心里拔凉拔凉，拔凉拔凉的，足够了。阿们，基督住在我里面，那万有的源头在我里面，你还怎么祝福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。这都过去好多年了，过去好多年了，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好多好多次这样的事情，好多这样的事情。嗯，我还有个留言说，姜牧师每天不祷告，只相信吗？那我讲的这个祷告和那个不一样，和你说的不祷，你怎么能不祷告？我们的生命天天要跟神说话。你控制不住跟神说话，你控制不住宣告出神的大能，宣告出神的恩典，宣告出神的祝福，你根本在家里控制不住，因为那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就受感说话，说祝福的话，说兴盛的话，说蒙福的话，说改变着世界的话，阿门，对不对？我讲过有一个牧师找到我，还记得吗？在深圳， 好多年了也是啊，一般我讲出来也没事，牧师听到他也会感到高兴，因为我讲的是真理啊，我也不提牧师的名字。嗯，在等着我姜牧师，我去到宾馆里，我一看宾馆房间里有个人，接待我的弟兄姐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某某牧师，说来找你干啥？”我说：“你好，牧师，你好，姜牧师，我想让你给我祝福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是一个普通信徒，我一定祝福你，让你心得安慰。但你是一位牧师，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已经祝福了你。阿门！你还要我祝福吗？那祝福你的与你同在，把万有都给你，还怎么祝福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你要把这个，你要把这个祝福每天祝福，每天要祝福弟兄姐妹，可以，可以，不是不可以。我们的祝福大有力量。我告诉你，祝福是可以。”是大有力量、大有能力的，但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得着基督了，就得着一切，活出信心来，不是靠别人的祝福活着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不是像有人生病了，不是靠别人的祷告活着，谁有时间24小时给你祷告？我说实话，对不对？要牧师给我祷告，哦，这个给我祷告，谁有时间？但是你有最好的资源，圣灵在你身上。但是带基督住在你里面，带着复活的大能，我的天哪！你不随时更新身体啊，随时让圣灵运行啊，对还是不对？嗯，赞美耶稣。所以，当我们进入到真理里，我们看清了这一切。当我们进到真理里，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奥秘。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在记录的都是谁的故事啊？整本圣经记录的都是谁的故事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谁的故事啊？基督，整本圣经。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神。神看重他的儿子，神高举他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是他的中心。阿门。基督是神的中心，是父的中心，是圣灵的中心。你要意识不到这一点，你要读圣经读不出这一点来，你是混淆的。所以有些人跟我说：“哦，圣灵也要，父也要，子也要，圣灵也要，我们都要。”完了，你活不出生命来了。我断定你活不出基督来。我断定你不认识基督。有个姐妹追着我要跟我说预言，啊，是个白皮肤的人，啊，白皮肤的人。我一说你们知道，追着要跟我说预言，你们知道我是牧师，这个所以，哎呀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要高举基督，要认识基督，活出基督，否则我不能接受你给我的预言，因为你不认识基督，你不可能有正确的预言。你不认识基督就是没有真理，因为基督就是真理本身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。然后那个翻译的跟我说：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我们都要。”我说：“那你都要吧，我也都要，我也要，我也都信，真的。但是你得知道认识基督。哎，你嘴里没有基督，对不起了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生命，你活不出基督来，你怎么能做先知？”因为它是源头，真的，它是信心的源头，哎，它是先知的源头。你所有的先知必须是基督住在你里面。阿门，对还是不对？那真正的先知在你里面，你才是先知。你里面没有基督，你说你是先知，那不要提了。99%的你说的都错的。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。昨天有个姐妹发给我一个信息。啊，是一个先知，这先知的照片说姜牧师是先知，我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我没说，我没评价，但我心想这就是个假先知，搞灵恩的一套，在灵恩里面，对吧？在灵恩里面说预言，说的都是错的，有个别的能蒙对，个别的蒙对，你别说你个别的蒙对，你就是属实的算命先生也都给你那算命先生蒙的80%，我跟你说，我说对不对？ 察言观色说说就说 80%， 我们这基督里的假先知 30% 都不到，说的他说都不到。我都观察这个，那我参加过这个聚会，我参加那个先知的聚会，我一看这太不可靠了，根本不可靠，还不如我认识那个算命先生。真的，他很能蒙啊，那个算命先生，我认识他好多年，拿个小包往地下一蹲啊，画个小这这个小板，对不对？一看就是假的，但是他在灵恩圈里也很火，哎，灵恩的被圣灵充满，也讲圣灵充满，但是不认识基督律法的一套，根本就不行。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亚伯拉罕有信心，因为他得着了基督，阿门，他认识了基督，你耶稣基督是源头，就是耶稣基督源头，他是信心的源头，一切恩赐的源头，阿门，他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。阿们，这一切都在哪里？都在生命里。阿们，你可以打出来吗？一切都在生命里啊，信心也好，有先知的恩赐也好，医病的恩赐也好，这些都在生命里，都在基督的生命里。你得着了基督，你得着了这一切。所以我经常讲，耶稣基督带着各样的恩赐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，活出基督都有恩赐，个个都有恩赐，不同也不是单一的，说我有这个恩赐没那个，不是，你看说方言都应该说方言，医病都应该医病，都应该，耶稣说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嘛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嘛。为什么你有这个恩赐？因为圣灵在你里面，那真正的先知在你里面，透过我们说话而已，还记得吗？如果你是先知，那是真正的先知透过我们说话，如果你有医病的恩赐，那是真正的大医生透过我们医治病人，我想这些大家能明白吗？如果你表达的不是里面真正的基督，那不是真正的基督在透过你说话，那就不是真先知啊，你不认识基督，因为他是先知的源头嘛。阿们，对不对？他是信心的源头，一切恩赐的源头。如果基督不在你里面活，你不认识基督，你说你是先知，那我肯定认定你是个假先知。你有可能蒙对一点，你可能蒙对了一点点，但我不认定你是个先知，因为这一切的恩赐都是活出基督。打出来，一切的恩赐都是活出基督，不是我们，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彰显他，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彰显他了。我想这些大家能明白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说先知的话语是谁在我们里面说话？你跟我说谁在我们里面？耶稣基督，圣灵。医病是谁医病？哎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带着能力医病。说方言是谁在说话？圣灵掌管我们的舌头。你看，都是神，都是神，都是基督，记得都是基督。你说你不认识基督，你说你是个先知，哦，那你做先知吧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讲的，我们讲的这个课程，它是活出来的生命，都是活出基督。这个课程大家感觉好还是不好？我做个问卷调查，好还是不好？这个课程好不好？这一系列课程讲完，这个系列课程里面有很多奥秘，讲的是生命的奥秘，你必须知道。这个课程讲的是生命的奥秘。我没讲亚伯拉罕、以撒之前，谁知道亚伯拉罕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？有几个知道的？就你们有几个知道的？你们可以打出来。而今我告诉你们，基督临到了我们呢。亚伯拉罕活出来，我们活不活出来啊？以撒活出来，我们活不活出来啊？阿们。而且我们在更美之约里面， 头一回听啊，弟兄姐妹，都是头一回听啊。我告诉你吧，太奥秘了，这是个奥秘。为啥头一回听啊？是人们进不了这个奥秘里面，所以听这个道上瘾。姜牧师，我天天都得听，我天天都得听。有人过来，姜牧师，你昨天讲的太好了。我说我前天讲的不行吗？前天讲的也好。你每一次听，你都感觉今天的讲道太好了。你每一次听都会有这个感受，这不是牧师好，这谁好？你们说这谁好？谁好？你跟我说，生命太好了，基督太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要不然我在这读着读着圣经我就流泪，因为这个神的道理、神的话一解开，怎么样？一解开发出了什么？打出来，发出了什么？啊，亮光，让我们的心都亮，让与人通达了。啊，有的姐妹听好几遍，这一场讲道都听好几遍，记，做笔记，那笔记做的发给我看，我的天哪！姜牧师，我要把这20年的时光全补回来，从你这里全补回来，全浪费了。我在律法之下，我也服侍，在那教会里做服侍，全浪费。阿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